昨天我分享了主已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，胜过疾病和病症。而基督徒中最大的错误之一，就是人们只会祷告，仿佛自己什么也不做了，只等神介入。神只会透过人来干预人的事，他必须通过人来运行。我已经引用了很多经文来支持这一点。我看到人们最大的需求是，每次聚会前我会早到一小时与人们交谈。而我看到基督徒犯的最大错误之一，就是他们来到神面前仿佛自己完全无助。神啊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无能为力，但我们知道你能，你能医治，你能在这情况中动工。倘若你这样来到神面前，就永远看不到神的全能彰显。你必须认识到，神已将他的能力权柄赐给你，他听从你的命令。以赛亚书45章11节说，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。这并不是说我们比神更大，可以命令神去做事，而是说，例如电力公司负责发电，但电力听从你的命令，想让灯亮起来，你就要亲自打开开关。你不能打电话给电力公司，让他们为你打开电源。他们发电，但他们将电力输送给你，电力听从你的命令，神的能力权柄都听从你的命令。若你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，神啊，我无能为力，医生说这是不治之症，我快死了，请你做点什么吧，那么你真的就会死。并不是说我说得很严重，我只想告诉你真理，神给了你能力和权柄，你必须学会如何去释放。不是你靠自己肉身的膀臂和能力去做，是神的能力，但他听从你的命令。你必须学会如何释放神的超自然能力。接下来我要讲的系列关于话语的能力等等，所以我还有很多其他内容要分享，但今天我想具体谈谈如何运用信徒的权柄来对抗魔鬼。关于属灵征战的教导有很多，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属灵征战中。我来读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里使用的词汇非常重要，我们并不是直接对抗魔鬼，撒旦已被击败，我们的仇敌撒旦已经是手下败将，我们并不是与撒旦及其能力征战，而是与他的诡计征战，即魔鬼的欺骗、魔鬼的狡猾和诡诈。魔鬼会欺骗人，圣经称他为迷惑普天下的，撒旦只会迷惑我们。我还可以换一种说法，我会与你分享一些相关经文。然而，撒旦无法在未经你同意与合作的情况下，对你做任何事。这话着实激进，我认为很多信徒并不相信，也不明白。他们以为撒旦的势力强大，并以为撒旦用癌症等击打了我，我怎能对抗呢？撒旦什么也做不了，无论是疾病、贫穷、抑郁等等，一切，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都不行。嗨，这非常重要。对于撒旦的能力和权柄，其实很多人都言过其实了。撒旦是个灵，同样神也是个灵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撒旦也是个灵。撒旦原本是天使，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因此，撒旦本身就是个灵，而灵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权柄，除非有人以肉身顺服于他。这就是为何在圣经中，当耶稣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名为群的鬼时， 那确实是一群乌鬼，一支罗马军团有6000人。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象征还是字面意思。总之，这个人身上有许多乌鬼，他会脱光自己的衣服。如今仍然有这种情况。不久前有一场游行，一些同性恋男子在儿童面前全裸游行，这出于魔鬼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这种人会被排斥，不得不住在洞穴里，而这鬼也会使那人自残。如今仍有人自残，这是出于魔鬼的作为。有些人拥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却日夜受折磨，这一切都出于魔鬼。现今仍然有这些事发生，但被群附身的这人，当耶稣赶出鬼时，那鬼恳求他说，请不要把我们赶到深渊里，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你知道鬼为何想进入猪群吗？因为没有肉身的灵，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权柄做任何事，只有拥有肉身的人，动物或生物，才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权柄。因此，当名叫群的鬼被赶出去时，他们想进入猪群，因为猪在现实世界中的权柄比魔鬼更大。就连蠕虫和毛毛虫在现实世界中的权柄都比魔鬼大。这就是为何那鬼想附在人身上，因为他们只能通过人运行并带来影响。我要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来讲解。在这段经文中，神创造亚当和夏娃。创世纪1章26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。管理指的是权力和权柄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治理意为使之服从或控制，并且暗示要对抗抵挡，若有反抗就要制服他们。因此他说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因此神在创造天地时，神就是一切权柄和能力的源头。作为造物主，他创造了万物，所有权柄能力都直接从神而来。但在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他给了他们权柄和能力来主宰全地，并说，你们要治理全地，你们要制服动物，制服地上的一切。你知道吗？神这样说也是在限制自己的主权。上周我刚讲过关于主权的教导，我相信神至高无上，但他使我们拥有这地和我们自己的主权。因此，若有人将主权应用在任何事上，认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那就不正确，因为神将对这地的掌控权、主宰权和权柄都赋予了有肉身的人类。关于神，还有一点许多人并未意识到，即神从未说过，抱歉，我要收回之前的话，不算数了，暂停，我要改一下。圣经说，神是不改变的。诗篇89篇34节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神说出的话就是盟约，无法打破。神若违背他的话，就等于违背他自己的盟约，这与他的本性相悖，他将不再是他自己。希伯来书1章3节说，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这指的是创造天地，而万物受造正是靠神话语的信实来维系。若神违背自己的话语，宇宙和你我都会自毁。神绝不能说谎。希伯来书第6章及其他经文都曾明确指出，神说出的话便具有约束力。 若事情未按他预定方向发展，正如创世纪第六章，他就后悔造人。我认为这是圣经中最悲伤的经文之一。他创造我们是为他的喜悦，是为与我们团契，然而我们却如此叛逆。经文说，人的悖逆使神后悔造人。尽管他不喜欢，他仍未改变自己的话语。他没有收回权柄，并说，你们搞砸了，所以我要收回权柄，我要做点什么。这就能解释为何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约4000年后，弥赛亚耶稣才降世。因为神将这地的权柄赐给了有肉身的人类。当人悖逆神，让自己屈服于魔鬼时，罗马书6章16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撒旦之所以来诱惑亚当和夏娃，是因为他没有权柄，他没有能力强迫亚当和夏娃做任何事。倘若他真是很多基督徒认为的那样，是与人对抗的邪恶势力，强大到你毫无抵抗之力，他如此强悍，势不可挡。若撒旦真是人们声称的那样，他早就像狮子一样出现，并说，快吃这果子，否则我杀了你们，或像猛犸象那样一脚踩在夏娃头上，说，快吃这果子，否则我把你的头当西瓜踩碎。但他没能力做这些，魔鬼没能力强迫他们做任何事，他只能攻击神话语的真理，让他们相信一个谎言，然后自愿屈服于他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成为这世界的神。我要说一些内容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提起。这些内容需要解释，我不会花时间解释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我们创造了撒旦。神创造了路西法，一位属神的天使。正如以西结书28章14节的描述，他曾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他曾是属神的天使。撒旦来到亚当和夏娃面前时，不是以邪恶势力的身份出现，而是以路西法受造天使的身份出现。他本应服侍并照料亚当和夏娃，他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强迫他们做任何事，因此他只好让蛇来欺骗他们。他必须借助有形的生物，借助在世上和地上有权柄的生物，因为他是个灵，他必须让这条蛇对亚当和夏娃说话，让他们自愿配合，这样他便夺取了神赐予亚当和夏娃治理这地的权柄。他便用人的权柄和能力统治并压迫人类，不是用天使的权柄和能力，而是用人类的权柄和能力，并且他百分百完全依赖人的配合。未经我们同意和配合，他就不能动我们。告诉你，我说的这些内容不太好理解，需要更多解释。我曾在电视上连续8周教导这一主题，在此只是快速概述。这本小书以及我的 CD 和 DVD 会详细阐述。若你跟上我的思路并明白，这同时也解释了神受到限制，只能通过人来运行。撒旦也受限，他只能借人的屈服来作祟。灵无法直接控制世上的事，灵必须得到人类的配合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等了4000年，耶稣才降世。耶稣降世，距今大约已有2000年。在人类堕落后，耶稣花了4000年才降世。为何主等待了4000年？新约远比旧约好多了。为何神让人等了4000年才让耶稣降世？很多人都有此疑问，他们只觉得神是神，他可以做任何事。其实这都要归结于权柄的问题。神将主宰治理和掌管这地的权柄给了有肉身的人，而神自己是个灵。正如约翰福音4章24节所言，他不能直接降临人间亲自解决问题， 差派耶稣随即拯救全人类。要成为人，他就必须通过人运行。在神绝对控制拥有权柄时，他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，他是唯一的创造者。因此他直接发话让亚当存在，但在他创造了一切并把这地的权柄赐给有肉身的人类之后，他就必须通过人类来说话，才能使耶稣的身体存在。我有一系列讲道专门探讨道成肉身这一主题，我鼓励你去听，因为他大有能力。现在的情况是神必须通过人类说话，然而那时没有一人足够圣洁，并未有足够信心能说出所有神需要说的话，好让耶稣来到世上。因此神一点一点赐下，他赐予亚当和夏娃一部分，告诉他们你们的后裔将伤撒旦的头。他赐予了摩西一部分，当摩西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不是在天上，也不是在海里，这是信心的话语。他通过其他人说了很多话语，以赛亚是神使用的主要先知之一，他说看哪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以赛亚预言这事需要很大的信心。我赞美神，主没有带领我预言童贞女生子，说这种话是在拿自己的事工冒险，但神在这4000多年间通过这些先知说话，及至时候满足，正如加拉太书4章4节所说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彰显，玛利亚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他接受了这一切预言。圣灵用从创世纪3章到马拉基书的所有预言，这一切的话语，他创造第一个人用的也是话语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出自创世纪1章26节。他创造第二个亚当也是通过话语，但无人能说出一切。于是神花了4000年通过人类来运行，最后圣灵用这一切预言和话语使道成了肉身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。彼得前书1章23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经文称神的道为种子，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是 spore， 即英语中孢子一词的词根，就像花朵授粉一样。而孢子是希腊语精子的派生词。经文说我们蒙了重生，它指的是正如必须播种才能生孩子，耶稣进入世界并非通过人肉身的种子，而是神的道成为种子，是不朽的种子。圣灵确实是用神的道让玛利亚怀孕，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章说道成了肉身如此恰当。我知道我分享了很多人们从未想过的内容，但若你能接受我所说的，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为什么神在人类堕落后等待了4000年？是因为权柄的问题。他将权柄赐予了人类，他不能随意降临，违背他所赐予我们的权柄。他从未打算让我们把这权柄交给魔鬼，可一旦此事发生，他并不能违背自己的话语，他绝不能说谎，因此他必须信守自己的标准。他说你们有权柄，当人类拿到这权柄却错误使用时，这权柄就限制了神能做的事。我生命中另有一段重要经文是诗篇78篇41节，其中说他们再三试探神，限制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指的是犹太人。你可以限制神，神必须通过人来运行。正因如此，耶稣的降世才耗时4000年之久，因为没有一人可以独自说出全部，好让耶稣以肉身形式彰显。 因此神花了4000年感动人。最终他找到了名叫玛利亚的女孩，他愿意接受并说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样他真的接纳了神的话语，进入自己的子宫中并怀孕。耶稣就是这样降世的。若神自己都要遵守权柄的原则，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，而是必须通过我们的合作，必须通过人来运行。若这是神运行的方式，那你凭什么认为他会以某种方式违背这原则？神啊，若你愿意，你就能医治我。不，他不能，他必须通过人来运行。倘若有不信背你，或让撒旦趁机入侵你生命的事，这些都会阻碍神的作为。在昨天的节目中我提到了这一点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中经文说，耶稣在他的家乡不得行什么异能，这是因为他们不信，而非他不信。他们因这权柄问题限制了神。因此这不仅适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，神已赐予我们权柄，他不会在我们不参与的情况下动工，同时也适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你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。神已赐予每个人自我掌管的权柄，你对他人并无与对自己同样的控制权。你不能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他人，你不能仅凭自己的信心强行让他人痊愈。你必须考虑他们的情况，与其分享真理，令其敞开心扉，愿意接受。